今天是大历2127年10月27日，公元2000年12月22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第一个步行穿越南极洲的两名女性，计划将把一面西藏国旗插在南极洲中心。西藏德信地区的西藏学生无处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美国自由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是最没有自由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挪威西方协会昨天发出消息，为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穿越南极洲的女性，挪威的李安达凡和美国的安班克罗兹女士在一个半月的艰难步行中已经走过了2400多公里的路程。用步行穿越南极洲的这两名女性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有一面西藏国旗，表示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同情和支持。李安达凡女士在即将开始这一计划前夕，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即时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来挪威访问时，他们俩才真正知道西藏的形势日渐恶劣，为此才有了为深远西藏问题而做出一点表现形势的想法。在塔莱还没有出发之前，一个特大西藏国旗已经用飞机运到南极，当他俩到达目的地时，将把这面特大西藏国旗插在南极洲中央，并且通过人造卫星传播给全世界。安班克罗兹女士表示，她俩此次的远程计划中还将举行一次有关于知识的活动，对这个知识性的活动已经引起了42个国家的高度重视。我们也将通过此次的活动，希望下一代人继续为深渊西藏问题做出各种人际的事来。对于地球背端进行考察的地质学家雷阿纳散和安班克罗兹女士在这个之前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拜见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两位女性在上个月的13日从克劳哲兰哲出发，先已经步行了100路程，计划将在2001年2月份结束此次的远程计划。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后，将西藏的土地四分五裂，把西藏的地区划分到中国各省市，其中所谓的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就是其中一列。居住在云南德钦的西藏人民为了弘扬与继承西藏文化，寻找外资捐助来争取当地西藏的孩子能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学的计划遭到当局的阻止。因德钦藏族自治州汉人的数目远远大于藏人，各学校中主课以中文为主，为此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面临着即将融化。根据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发来的消息，云南省德钦藏族自治州巴龙县各学校中部分有关人士寻找外界资助来进一步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的计划遭到当地政府的制止。几年来，中共政府在巴龙县大肆做宣传，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在中央基本原则中是必不可缺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关心西藏的教育事业，并积极鼓动各户将已到入学龄的子女送往学校。但是，当地各校中学习的西藏学生，在小学阶段还安排有一些藏文课程，到了中学步入高中的时候，面临所有考核都必须要通过中文水准。就算西藏的学生达到了标准，也被一些社会存在的腐败风气、个别考师和教育局的人士内部同流合污更换考卷而落榜。1998年以来，所谓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各学校中的课程安排都进行了彻底更改，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藏文课程，使当地西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受到严重的障碍。许多西藏孩子因从小失去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而变成了不会说藏话的西藏人。 由此可以证实，中共所谓的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其实就是一种背离史实、明目张胆的在歧视与毁灭传统西藏文化，来达到其真正的目的。
请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自由协会前天发布的《全世界政权与自由调查报告》中表示，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车臣两国是在争执公民权益盾上没有一点自由的国家。美国纽约的自由协会前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回顾过去的一年，全世界的民主、人权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全世界40%的人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这也是这个协会自调查以来的最乐观的数字。该协会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自由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独裁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自由协会就世界人民所拥有何种自由进行调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在2000年里，根据人类发展的必然性，21个国家的人民脱离了强权独裁者的统治，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在全世界的198个国家中，86个国家是自由国家，59个国家是半自由国家，而47个国家是没有自由的国家。没有政治和基本权利的这47个国家中，阿富汗、缅甸、古巴、伊朗、北朝鲜、沙特阿拉伯和苏丹等11个国家是人权自由等问题上最糟糕的国家。在这些最没有自由的国家中，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车臣是糟蹋人权、剥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报告还说，在2000年里，民主和人权领域中取得最好成就的是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推翻了从1929年建立政权专制的革命党，以及推行民主政策的考索·多内萨获得大多数南斯拉夫人民的认同，并当选为总统。自由协会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继续糟蹋人权的问题持忧虑态度。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德隆责任赞助援助的我的心愿。
选拔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机关工作是可行的。首先，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一直保持着互助依存的民族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我国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兴民主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我国各民族互助合作的社会环境。其次，汉族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同志到汉族地区工作，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正常的友好往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之间互助友爱、彼此信任、团结和睦相处的具体表现。第三，我国少数民族他们既有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维护和捍卫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又有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爱国精神。第四，经过30多年来党和国家的培养教育，各少数民族地区现已有相当数量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拥有独立见解、开拓创新、能够为人民办事的一批人才，加之他们从小生长在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天生具有吃苦耐劳、坚韧自信、顽强刻苦的创意精神， 把他们宣报到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工作，能够胜任关于国家事务的重担。谈民族地区要大胆压缩机构，实行进兵兼政的建议。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各类机关越来越多，管理层次也随之越来越多。一方面，这不利于民族地区根据本民族地区实际状况和特点实行区域自治和进行综合规划、统筹管理；另一方面，将大量的财政资金消耗在位置庞大的行政机关方面，从而阻碍了近期发展。本人仅从民族地区因大量的资金，由于行政管理费所面临的经济开发资金不足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迟缓这个角度，认为在我国民族地区积极稳定大胆的实行压缩机构进兵兼政实在必行，其理由是：第一，从中央到人口不到2万的县存在同一模式的重力庞大的行政机关，这不适合民族地区的实际。这一套建在贫困土地上的庞大的党政结构，一方面耗尽了靠国家补贴维持的地方财政，另一方面人才大量滞留在非生产领域，不但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运动因素，反而加剧了基层企业人才短缺的困难。第二，从目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分析，国家财政补贴兼送建设增值范围扩大，以及通货膨胀等势必加剧民族地区财政困难，而日益增加的庞大的行政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势必难以运转。然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开发资金不足，但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不得不把大量的财政资金，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和国家财政补贴，用于行政管理费。例如1952年至1984年西藏自治区行政管理费总支出同期全区财政支出的 170%， 其中1980年至1984年的五年中，行政管理费总支出超过了中央给西藏财政补贴的增长补贴。第三，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而区、省、州、县、区要担负着一套与人口高出几百、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发达地区不相上下的行政管理机构。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第一个步行穿越南极洲的两名女性计划将把一面西藏国旗插在南极洲中心。西藏德信地区的西藏学生无处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美国自由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是最没有自由的国家。听众朋友，名为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